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联大会议上发表演讲，对中国各种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再次提出批评。
特朗普政府星期一傍晚宣布了一批3亿3000万美元的对台军售。美国宣布军售的时机是否有任何政治考量？对美中关系和台海形势有何影响？引起各界极大注意。
美国国务院的一份报告说，缅甸军队对罗兴亚穆斯林进行了有计划的大规模屠杀和恐怖行动，但是没有称之为种族清洗或反人类罪行为。
9月26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乔战，
我是卡拉，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最高法院法官人选卡瓦诺对福克斯新闻网说，尽管有针对他的性侵指控，他并不准备退出程序，他呼吁公平的进程。与此同时，民主党和共和党议员对于如何处理这些性侵指控存在着分歧，请看美国之音奥尼的报道。
特朗普总统提名的最高法院法官人选卡瓦诺对针对他的性侵指控做出了回应。他周一在接受福克斯新闻网的独家采访时说，他不会退缩。
我不会让虚假指控把我赶出确认程序。
由于克里斯蒂娜·布莱西·福特教授指控卡瓦诺在高中时对他进行性侵，卡瓦诺的任命出现危机。之后，另一位妇女也站出来指控卡瓦诺，称他们同在耶鲁大学时，卡瓦诺曾对他暴露自己。卡瓦诺否认这些指控，并致函参议员们说，这些指控是要摧毁他的良好声誉。
我从未对任何人进行性侵，在高中时没有，从来都没有。
特朗普总统在联合国对记者发表讲话时，也为他的提名人进行辩护。
卡瓦诺法官是一位杰出的人，我始终与他站在一起。
在华盛顿，反对卡瓦诺提名的抗议者在国会大厅内被捕、被带走时，大厅内回响着他们的口号。共和党领袖说，对卡瓦诺的性侵指控是民主党人的污蔑运动。民主党从一开始就反对卡瓦诺的提名。
参议院民主党人和他们的同僚正试图通过数十年前未经证实的指控来毁掉一个人的个人生活和职业生涯。
与此同时，民主党人则要求放慢听证的进度，以保证对两项指控进行全面调查。
这项提名看起来在自行瓦解。
指控卡瓦诺性侵的福特教授周四将赴参议院作证，届时卡瓦诺也将作证。批评人士担心，卡瓦诺的任命将导致最高法院的保守派大法官在未来几十年占据多数。美国之音奥尼，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发表演讲。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请他来介绍详细的情况。方冰。
好的。特朗普总统今天上午的演讲呢，是持续了将近35分钟。如他的外交团队事先所介绍的，以美国主权为主，以美国第一为主，谈他一年来的外交成就，其中涉及朝鲜核武问题、伊朗、叙利亚等一系列的国际问题。而其中呢，他用1/10的时间谈了贸易问题，并点了中国和习近平的名。他说，贸易必须公平和对等，美国不会再被占便宜。几十年来，美国开放了市场，但别的国家却没有，导致了美国巨额的贸易赤字。他批世贸组织，说许多国家被吸纳进世贸组织以后，违反了该组织的原则，用政府制定的经济规划和国有企业来为自己取得优势。他们无情地倾销产品，强制技术转让，并盗窃知识产权。然后呢，特朗普总统就把矛头指向了中国。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美国失去了300多万制造业岗位，将近全部钢铁业工作的1/4和6万家工厂。过去20年，我们因为贸易赤字损失了13万亿美元。
特朗普总统说，但是那个时代结束了，美国将不再容忍此类的滥用行为。他说，美国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制造的商品增加关税，现在总共呢是2500亿美元。接着呢，他以他所特有的方式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喊话。 他说，
我对习主席非常尊重和喜爱，但我已经明确表示，我们的贸易不平衡是不可接受的，中国的市场扭曲及其处理方式是不能容忍的。
此外呢，特朗普总统还以委内瑞拉曾经是最富有的国家之一，而如今呢，却使人民陷于贫困为例，批判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我们来听听特朗普总统是怎么说的。
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都经过了尝试，它导致了苦难、腐败和腐朽。社会主义对权力的渴望导致扩张、侵略和压迫。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应该抵制社会主义及其给每个人带来的苦难。
是方斌，我们知道这个联合国在昨天也是举行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融资会议，而被排除在联合国之外的台湾呢，今年也是特意派官员在场外参与了相关的活动，也是传递了和可持续发展有关的信息。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好的，在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的高级别会议上，联合国秘书长就说，全球每年需要5到7万亿美元的投资来实施总共17项可持续发展的目标。那么这些目标呢，包括了环境保护、消除贫困、优质教育、健康卫生、性别平等等等。台湾政府呢，派了一名部级、一名副部级的官员呢，来到纽约参加联大期间的一些场外的活动。部长官员呢，是一位37岁的台湾行政院数码政治委员唐凤。他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说，此行要传递的讯息就是永续发展程序，台湾呢管可持续发展叫永续发展，那么台湾呢是可以在这方面来帮忙的。我们来听一听唐凤是怎么说的。
因为永续发展目标它是定义在一个就是在环境上、在社会上、在经济上都不彼此牺牲的这样一种方式，所以这跟我们台湾目前发展的这个方向是完全相同的。我们从今年开始，接下来4年里面，我们投入了88亿新台币，就是要把所有社会上面，不管是就是学校系统的，或者是私部门系统的社会创新，它只要能解决永续发展问题，我们就会有一个永续发展的数字当做它的索引。那这样未来的话，它就可以跟未来这些永续发展目标在国际上更快的、更迅速的互相合作，而不一定要经过行政院。
在联大期间呢，唐凤在智库大学和社区做了多场介绍台湾在可持续发展上成就的演讲。卡拉，
是。那么我们听说这个联合国总部大楼外也有一些抗议活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好的，尽管今天呢下起了大雨，今天上午在联大开会的时候，但是呢仍然有很多的这个抗议的队伍。那么规模最大的呢是伊朗的异议人士，在联合国大楼对面呢还有维吾尔人和法轮功的抗议人士。那么下面呢来听听他们是为什么要来抗议的。
We're here to appeal to the United Nations to condemn China。
我们在这里呼吁联合国谴责中国把300多万东土耳其人关进所谓的政治再教育营。我们还要求联合国承认东土耳其斯坦是被占领的领土。
因为中国人没有人权，在中国没有信仰自由，宪法给予人的基本权利都给剥夺了。
法轮功学院呢，几乎每次在联大会议期间呢，都会前来抗议。那么这一次，中国没有派国家领导人呢来参加联合国一般性辩论。外长王毅的发言呢，是排在星期五的上午。卡拉，
好的，感谢方斌从纽约发回的报道。
就在美国开始对中国价值2000亿的商品加征10%关税的第一天，特朗普政府星期一傍晚宣布了一批价值3亿3000万美元的对台军售，这是自去年6月之后的又一批军售，也再度引发了中国的强烈反应。我们现在与美国之音钟晨芳进行连线，了解这个军售案对美中关系、美台关系以及台海形势有何影响。陈芳，你好。
好。
嗯，是的，首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这次的美国宣布对台军售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美国出售的是哪些武器项目，对于这个军售案中国政府和台湾的这个反应是如何？那么我们知道呢，中国是一向的坚决反对美国的对台军售，那么也反对任何美台军事联系。那么对这次的这个军售的这么一个举措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呢？
嗯，好的。这个是美国国防部下属的国防安全合作局，他星期一宣布说，美国国务院已经决定批准了一批3亿3000万美元的对台军售，国防安全合作局已经把这个军售的决定通知国会，这也是必要的程序。那么这一次军售的项目包括台湾现在有的 F-16、C-13 F-5和 IDF， 也是台湾称作金国号战机的零部件和支援系统。那么台湾国防部说，这批军售是去年向美方提出的，包括这四种战机5年份的零件和相关的后勤和补给装备。关于这个军售案的宣布呢，台北和北京都有表态。我们先来听听台湾总统府发言人黄崇彦的反应。
我们对此表示欢迎与感谢。我想毫无疑问，坚强的自我防卫，注意台湾人民在面对严峻的安全挑战时可以更有自信，那么也让我国更有能力来确保台海跟区域的和平稳定。
那么和过去一样呢，中国外交部和国防部都对这个军售案表示强烈的不满和反对。我们接下来再听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今天在北京的例行记者会上的说法。
美方向台湾出售武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违反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原则，损害了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中方对美方出台售台武器计划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已就此向美方提出了严正交涉。
嗯，是的，陈芳，那我们也看到这么最近的这一段时间以来啊，那么美国和中国在可以说在许多的议题上都是呈现出这种针锋相对的这么一个事态啊。那么为什么特朗普政府会在与中国的这个贸易争端升温的时候宣布这样一个决定？那么这是否也让美中关系更加的雪上加霜？那么对于台海的形势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是的，这次对台军售案宣布的时机正是美中之间为了贸易还有其他的问题紧张的时候。有一些舆论和分析认为，美国政府的确有政治和外交上的考量，是希望借由对台军售向中国发出信号，表示美国对处理台湾军购要求的态度跟过去已经不一样了，它会改变以往小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的做法。那么在以前呢，美国是把台湾提出的军购要求集中处理，再以包裹方式一次解决。批评人士说，那种方式呢常常导致时间上的拖延，而且会累积许多采购要求，通常呢军售项目的种类又多，金额也很大。那么宣布的时机受到更多因素的影响，也引起更多的注意。那么中国的反应也是一样的强烈，因此现在呢，特朗普政府有意把军售，就是对台军售的过程常态化，只要收到台湾的要求，那么就个案处理。也因此我们看到这一次台湾军方去年提出的采购要求可以在一年就得到批准，速度要比过去一拖好几年快了许多。那么至于军售呢，对台海情势和美中关系的影响，美国在宣布军售的声明中已经提到，这个军售案符合美国的台湾关系法，对美国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有所帮助，因为它协助改善台湾的安全和防卫能力，这也是台海地区政治稳定、军力平衡、经济进步的一个重要力量。而且美国国防部的声明中也强调，对台军售不会改变地区的基本军事平衡。另外最后呢，就是关于这个军售程序的部分，在通知国会以后，如果30天之内没有反对的意见，这个军售案就会被放到美国的联邦公报上正式公告生效。 那么台湾政府就可以接着进行必要的采购程序，台湾方面必须要和美国签订发价书，并且规划接运这批军售的时间，并且编列预算等等。好，以上那么就是记者目前所掌握到的情况，我们再回到演播室里的主持人。
嗯，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钟晨芳为我们带来的连线报道。美国国务院9月25日星期二表示，美国对香港取缔一个主张从中国独立出去的政党表示担忧，指出这违反了民主的核心价值。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发推文说，我们对香港政府决定取缔香港民主党表示关切，美国支持言论自由、和平集会和结社，这是我们同香港共享的核心价值，这些核心价值必须要得到大力保护。
香港取缔了香港民主党，此举是大陆收紧对这个半自治区域控制的新迹象。香港保安局长李家超星期一宣布，根据现行条例禁止香港民主党运作。他说，香港民主党危及国家安全和公众安全利益。两个月前，李家超通知香港民主党的创始人陈浩天，香港政府正在采取措施取缔该党。这是香港1997年回归北京之后首次正式取缔一个政党。美国国务院的一份报告说，缅甸军队对罗兴亚穆斯林进行了有计划的大规模屠杀和恐怖行动，但是没有称之为种族清洗或是反人类罪行为。在另一方面，美国承诺再向罗兴亚人提供上亿美元的援助。具体情况，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莫宇来了解详情。莫宇。
好的，卡拉。那么美国国务院情报与研究局星期一公布的一份报告说，最近在缅甸北部若开邦发生的暴力是极端行为，规模庞大，看起来是要恫吓罗兴亚居民，把他们赶走。那报告的调查人员是采访了逃到孟加拉国的1000多名罗兴亚人，这些罗兴亚人说，缅甸军人开枪打死婴儿、儿童以及未携带武器的男子，将尸体丢进乱葬坑，一些人被活埋。那还有一些罗西亚妇女说，他们被缅甸军人轮奸。那自去年缅甸军队暴力镇压罗西亚人以来，已经有约70多万名罗西亚人被迫逃往邻国孟加拉国躲避暴力。那在早些时候，联合国的一份调查报告说，缅甸军队有目的地采取了种族灭绝行动，他们呼吁对缅甸高级军方将领进行审判。那缅甸称联合国的报告是片面的，并称其进行的是合法的反暴动行动。那么美国国务院星期一的报告呢，没有称缅甸军方的行为是种族灭绝或是反人类罪。那虽然报告没有建议是否就罗兴亚问题采取任何新的行动，但是有美国官员表示，根据报告的结论呢，美国可能会采取新的制裁措施。那在星期一早一些的时候，英国外交大臣亨特和法国外长勒德里昂在纽约就罗兴亚危机主持了部长级会议。参加这个会议的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黑利在会后对记者表示，国际社会应当采取行动。那么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国际社会是时候行动起来了，我也确实请求法国和英国将联合国事实调查团的报告递交给安理会。我认为我们不能等人权理事会的决定。
那在罗兴亚问题上，中国曾多次表示支持缅甸政府的立场。那俄罗斯和中国呢，曾一起阻止了联合国安理会发表有关若开邦局势的声明。一些分析认为，由于中国和俄罗斯在安理会拥有否决权，这让国际社会在罗兴亚危机问题上有一致的行动可能会比较难。那么来听听一位专家的分析。
这就是让问题变得非常难的地方。我们需要记住，这里面有地缘政治因素，我们还会面临挑战，也就是威权政权会为了自己投机的目的给予缅甸政府额外的支持。
那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黑利是表示呢，美国承诺再向罗兴亚人提供1.85亿美元的援助，为在孟加拉国的罗兴亚难民提供食物、水、医疗服务和其他援助。那很多罗兴亚难民他们是说，他们认为自己无法安全地返回家园生活。那另一方面，在上个星期，海牙国际刑事法院宣布将针对数十万罗兴亚穆斯林被强行从缅甸驱赶到孟加拉国的指称进行调查。卡拉。
好的，感谢莫宇的连线报道。
美国之音深入美国腹地，采访多方人士，实地了解美中贸易争端给美国民众带来的影响。富士康在威斯康辛州建厂的计划受到特朗普总统的称赞，但一些蒙受损失的当地居民对这一计划表示坚决反对。当前的美中贸易争端与1980至1990年代的美日贸易摩擦有何异同？专家试点与您共同探讨。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联大会议上发表演讲，对中国各种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再次提出批评。特朗普政府星期一傍晚宣布了一批3亿3000万美元的对台军售，美国宣布军售的时机是否有任何政治考量，对美中关系和台海形势有何影响，引起各界极大注意。美国国务院的一份报告说，缅甸军队对罗兴亚穆斯林进行了有计划的大规模屠杀和恐怖行动，但是没有称之为种族清洗或反人类罪行为。从7月6日开始，美中两国对各自的产品加征了3轮关税。为了实地了解美中贸易战对美国民众带来的影响，美国之音外事记者莉亚与同事宁露一起开车前往美国腹地，与各方面的人群进行了接触和采访。我们现在就请莉亚来谈一下她这一次的美国腹地之行。莉亚，你好。
你好。
首先来谈一下你这次应该是为期一周的一个旅程，都走访了哪些地方？
是我们是从9月16号，就是上个星期天开始哈，我跟这个宁露呢一起开车去，先是去了这个宾州的匹兹堡那一带的地区，然后呢就是沿着这个应该是70号公路南下往这个俄亥俄州，经过俄亥俄的两大主要城市哥伦布市和辛辛那提，然后呢一路就开到了这个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维尔，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地方。在那个地方呢，我们同时还去了就是临近的这个印第安纳州的一个农场，去采访一些种植大豆的农民。那么在路易斯维尔附近的一个地方呢，我们也采访了一个酒厂哈，去参观了一个酒厂，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肯塔基州这个波旁酒是很有名的哈，那中国方面其实专门针对了这个肯塔基州的这个波旁酒，就是征收了关税，我们很有兴趣了解一下，那么中国这个关税对这个酒厂这个行业的影响有多大。那么之后呢，然后我们就去了这个密苏里州的这个圣路易斯那一带，那么沿途其实还经过了伊利诺伊州一些地方，所以前前后后应该说去了7个州。 长达一个星期的时间。嗯，对。
那你这一次旅程中都了解一些什么样的情况？像这个美中之间的贸易战对美国的这个选民来说，对他们有些什么样影响？
对，其实我们在所到的这些地方，包括在这个俄亥俄州的一个加油站，其实都跟美国这个民众进行了交谈。那么，在那个加油站，其实我的感觉就是说，他们对美中贸易战的看法哈，基本上是跟要看他们是否支持特朗普总统。那么，如果他们是特朗普总统的支持者，那么他们就主张美国对中国打这场贸易战。如果他们不是特朗普总统支持啊，他们对这个问题的就是持一种反对的看法。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在就是俄亥俄州的一个加油站呢，我们采访了一个退休的电气机械工程师麦克，他的看法就觉得说，他说这个美中贸易战关税当然会对一般的民众是有一些影响，但是他目前还看不清楚这种影响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哈。他说从他所了解一些信息看来，就是说他认为其实可能关税不见得是最好的一种途径，但是作为特朗普的支持者，他认为呢这个做法还是好的。那么他觉得最终事情都扯平的时候呢，可能关税还是会被取消，这是他的看法。那么在这个曾经在哥伦布市担任一个教堂乐师的这个道格拉斯，他的看法就不太一样。他认为他看不出来这个影响有多，但是他非常反对特朗普总统这样的一个看法。他说他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哈。那么他非常不赞同他在关税问题上的政策，他认为这个政策这样一个做法不仅伤害了美国，而且伤害了全球。那么另外一个在来自新维吉尼亚州的一个卡车司机加里，他则认为就是说他没有看到这个关税战对他们生活有多大的一个影响，或者说物价的影响，但是他认为这个价格上涨实际上是很自然的一种情况，这个价格每年都会有所上涨哈。那么尤其是在节日要到来的时候，那么这种情况可能会更加明显。那么这是这个在加油站采访这些人哈，同时我们在这个匹兹堡还有其他一些地方分别采访了一些别的人，我们可以让导播来放一下我们对他们的一些采访。
For the most part, I do. Okay, there's a lot of things.
我基本上支持特朗普总统的政策，他的很多政策方面的东西我们不了解，也许是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他们不能告诉我们。但是我支持他这个人，我们投了他的票。我们给他这个工作，现在我们应该往后退一点，让他做这个工作。
Now we need to back up a little bit and let the man do his job.
To this date, I have not noticed any.
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注意到什么影响。我不知道是我很幸运，还是我的产品不同。我可以说，在这行就像往常一样。我在一月份为万圣节和圣诞节购买的东西，从1月1日开始运过来。我真的不知道我受到了什么影响。你可以看到我店里的货品很多。
You can see I have a store full of merchandise, so.
Well, I don't know how much of an impact people are noticing right now, but I was just.
我不知道大家目前注意到它的影响有多大，但是我今天还在想，随着越来越多在中国生产的消费品的价格上涨，很多人在节日期间可能会开始感受到它的影响，因为美国的店主和这些产品的进口商会把这些价格的上涨和关税转移到消费者身上。随着圣诞节的临近，我担心这种情况正在发生。人们开始意识到，对于那些以传统的方式庆祝圣诞节的人来说，这场贸易战是件坏事。
And people begin to realize that this trade war is really a bad thing for the way they traditionally celebrate holidays.
那么这些基本上就是一般的那个美国的民众哈，甚至包括一些店铺的店主哈。那么其实我们在肯塔基州和这个密苏里州呢，还采访了一些这个就是直接跟中国有生意往来的这些商人、一些公司的老板。那么他们的说法，当然其实跟这些人看法会有一些不一样，因为这个中美的这个贸易战关税啊，对他们的冲击还是蛮直接的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对他们这些人的一些采访。
Oh, tremendously. China countered by
巨大的影响。中国通过实施他们所称的绿色栅栏进行反制，他们不要美国把废品运到中国，所以说他们真的停止了这个生意。结果是，当废品的大消费者没有了，突然之间需求没有了，价格下降。这是我们在废钢领域所经历的情况。在九月份，废钢的价格每吨又下跌了$20。
Went down another $20 a ton for the month of September.
直到三个星期前，我们开始感觉到更高关税的影响。我们所有的顾客开始给我们打电话，说我们的关税增加了10%、20%或是30%，这会影响到我们的底线。你需要帮助我们，试图从不同的国家找到生产厂商，或在中国找到更低价格的生产商。
Or figure out how to do lower cost manufacturing in China。
对，我刚刚提到我们在这个印第安纳州采访了一个大豆的农场主哈比尔，我们来听一下他对这个问题的一个看法。
The Chinese are going to go to South America and buy soybeans。
中国人会到南美洲购买大豆，当他们没有大豆的时候，他们会到这里来买。我知道中国需要美国的大豆，最终情况会好转起来，但是市场需要时间来实现平衡。与此同时，它会对美国农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影响，因为这会压低大豆的价格。
这个比尔还告诉我，就是说除了这个关税对大豆的价格产生影响之外，那么今年呢，尤其就是因为这个美国中西部雨水非常的丰富哈，那么大豆加上每年这个美国的技术都在不断的提高，那么这样今年是大豆的一个丰收年，那么产量高又会进一步压低大豆的价格，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是，那么美中之间这个贸易争端给民众带来这些压力，有没有影响到他们对中国的看法？
对，我们之前看到其实有一个民调哈，显示就是由于这个美中贸易战哈，美中之间这种贸易的摩擦呢，实际上美国人对中国人所持的负面的看法，实际上是这个比例有所升高。那么我们在沿途发现这个了解的情况，就是说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哈。那么有些人就认为说，他们有些人会有担心，就是说因为一般就是当你有些问题的时候呢，有些美国人会倾向于说指责别的人对这个负责，那么所以有些人会担心说这个可能会增加美国对中国的一个负面的看法。但是也有些人认为就是说他们不会就是说对中国人有什么负面的看法，他们就是，而且事实上我们刚才听到这个在匹兹堡一个酒店公司的马文，他就认为就是说他实际上他每年他的酒店会接待不少来自中国的一些客人，那么他跟这些中国人的进行的接触呢，发现就是说中国人其实他对中国人印象非常的好，那么他说他会从一个人的这个行为举止啊这些方面去判断一个人，而不会说受这些两个国家之间的一些政治问题、一些政治贸易的争端而影响他们对中国人的看法。
嗯，
对。
我们知道，在美国国内其实马上就要举行这个中期选举了，那么特朗普政府卷入的这场贸易战，会不会影响选民在中期选举中的选择？
我总体的一个感觉就是说，这个贸易战对选举的影响应该是不那么大哈。那么就像我们之前提到的，就是说如果他是特朗普总统的一个支持者的话，他会就是不管怎么样他都会去投票支持共和党，那么如果是反对的话，他很可能会投反对票。那个贸易的这个因素的，我觉得应该是相对的小。就像这个，而且我觉得有个发现就是说大部分人都认为这个中期选举的结果他们都觉得是很难的预测的。那么民主党人他会认为说他觉得民主党应该情况不错，但是他也知道特朗普总统其实有很多的追随者，所以就是很难说清楚结果会是怎么样。那本身是共和党的一些选民，他也认为就是说他认为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之后控制国会会是困难的，因为有很多反特朗普总统的人。但是我只有一个在这个密苏里大学的采访那个副校长的时候，只有他非常肯定的认为就是说中期选举一定会出现一个蓝色的浪潮，就他认为共和党会遭受惨败，因为特朗普总统的一些种种的做法。这情况就是这样。
好，非常感谢莉亚给我们带来这么丰富的第一手的资料，谢谢。特朗普政府不久前宣布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中国随即采取了反制措施，对价值6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关税。美中两国之间的贸易争端呈现了愈演愈烈的势头。在中国之前，美国也曾于1980年代至1990年代与亚洲地区的另一个国家日本出现过贸易摩擦。美中贸易争端与美日贸易摩擦有哪些异同？美国和中国各自可以从美日贸易摩擦中获得哪些经验？美中贸易争端是否真的可能持续20年？稍后的专家试点为您深入解读。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 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富士康集团在美国的威斯康辛州设立新工厂的计划受到了特朗普总统的称赞，他认为这可以刺激经济，特朗普也与郭台铭一起为新厂破土，不过有些蒙受损失的当地居民却坚决反对。详细情况请看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从威斯康辛州发来的报道。
记者现在就在威斯康辛州的欢乐谷当中，那这个欢乐谷呢，就是台湾的富士康集团预定要设立威斯康辛科技谷的预定设厂的地点。那不过呢，这个富士康的设厂计划也将导致许多的当地居民失去他们祖传的土地、农地还有房子。那么因此呢，有许多的这个居民也就在当地的议会的公听会上表达了他们的愤怒以及不满。有的居民甚至还说反对美国政府征收美国人的土地来卖给外国的公司。凯利·卡拉杰痛斥为了新建富士康新厂，许多居民被迫拆迁，有个家庭甚至在感恩节的前三天被要求搬走。唐绍姿是越战的退伍老兵，也曾经担任过欢乐山政府的公共信托人，他对于美国政府取走美国农民的土地给予外国公司感到哀伤。
欢乐山今天能有这样的景况，靠的是农民，但现在好像唯一要做的事情就只是把土地给富士康，这叫人忧心。对不起，这真叫人忧心。这些人们，他们尽其所能的耕种，他们的土地就是他们的生活保障，就是他们所知的一切。这片土地的意义在这儿，这不是由你们来决定，也不是由任何其他人来决定的。拿走这些农民的土地，交给一家外国企业，拜托，请告诉我，事情并非如此。
埃尔·嘎德纳是韩战的退伍老兵，身为非裔美国人的他说，当地政府与富士康达成协议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当地居民的意见，而参与讨论的团队当中更没有少数族裔。协议当中虽然说要提供退伍军人3000个工作岗位，但这却是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来讨好富士康，到头来羊毛还是出在羊身上。他批评这项计划对当地的居民将是弊大于利。
从人们手中夺走他们的所有，在考虑时不包括某些人，然后政府就想说富士康很棒，对我来说并不棒，对我来说永远都不棒。
由于公听会上居民纷纷发言，激烈陈情，有几位欢乐山市政府的委员们也对富士康征收土地案保持保留之意，并且认为不需要急着决定。不过，委员会的主席戴维·德古特坚持送交投票，最后是以5比2通过。许多对此表示不满的居民说，将会在接下来的选举当中让投赞成票的委员们落选。
特朗普政府不久前宣布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中国随即采取了反制的措施，对价值6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关税。美中两国之间的贸易争端呈现出愈演愈烈的势头。那么在中国之前，美国也曾于1980年代至1990年代与亚洲地区的另一个国家日本出现过贸易摩擦。美中贸易争端与美日之间的贸易摩擦有哪些相同和哪些不同？美国与中国各自可以从美日的那一场贸易摩擦中获得哪些经验？美中贸易争端是否真的可能要持续20年？今天的专家试点，我们就相关问题继续为您邀请到美国维吉尼亚大学贸易金融学的副教授陈朝晖先生与我们一同探讨。陈教授是通过 Skype 视频连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陈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是，首先我们看到这次美中之间的贸易争端啊，与这个之前的美日之间的这个贸易摩擦是有一些相似的地方，但是也有一些不同的地方。那能不能为我们介绍一下有哪些相同之处呢？
相同的地方呢，是反正都是一种贸易者的争端，而且的话的那个美日这个贸易争端呢，实际上啊，对日本就是美国民众对日本的这种负面的这种印象呢，是比现在还对美国人民对中国的这种负面印象呢要强得多啊。那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同样的情况啊。就是说是美国人就说日本人呢也是到了美国来学了美国的技术，然后回去以后呢，在这个美国技术上呢再进一步的提高创新，然后通过政府的补贴啊，就跟这个跟中国很相似了，他通过产业经济对政府的补贴呢，然后呢再打败了美国啊，所以说的话呢，就是很多美国的那个工作也被日本人抢走了，很多美国的那个公司呢倒闭了啊，就是因为是美国人啊，就是因为是日本人。然后的话呢，当时的话，日本也是有很大的贸易出超，这个成为世界上第一大贸易出超国，这跟中国的情况也很相似啊。所以说的话，在80年代到90年代的时候呢，美国民众呢就对日本人呢是当时是非常的反感。比现在远远高于现在，就是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那种啊反感。然后的话，就是这种反感呢，在各种情况下都发生啊。就比方说，日本人当时在曼哈顿呢，在加州呢买了很多美国的一些地标的那个，比如说是这个各种大厦了，然后各种很有名的公司，比如说Sony 把那个哥伦比亚那个电影公司也买下来。所以说的话，当时的。就是日本威胁论当时是叫甚嚣尘上，就这种日本威胁论呢已经是深入到各个就是说社会的这种单元，就是包括啊当时的什么电影了啊，就是写那个就是侏罗纪公园的那个作者，当时他就写了一本畅销书叫做那个 Rising Sun， 就是那个升起的太阳，讲的就是日本人怎么在高技术领域里呢把美国就完全打败了。所以说的话，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是很相似的。
嗯，是的。那我们说完了这种相似的地方，那我们再来说说，不同的地方又是在哪里呢？
不同的，当然这个是在实际上是表面上是相似的，但是呢，从根本上面呢是很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呢，不能叫做贸易战。贸易战呢是什么？就像现在美国和中国这种。贸易战就是美国加征关税，然后中国呢反制，然后再反，有这个一来一往。当时里根政府呢，就是对日本呢进行一些那个制裁，就包括就是说是你要你的那个汽车进口到美国来，你一定只能是你只能进口这么多，你不能再超过。还有的话是对你电子产品征以重税，但是日本人根本没有反制。 每个日本人几乎就是说是美国人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所以说的话呢，这个就不是一个冲突，几乎就是说是美国人要求他们干什么呢，他们就最后都照着做了啊，就是最后让他们就说是把那个货币就是说因为当时的日本政府也这一点也是跟中国有点相似了，日本政府呢实际上是操纵汇率的，因为从自从战后日本的日元跟美国是一直是挂钩的，就是说是一直是这么挂钩，由日本央行控制的，是个很固定的一个汇率啊，当然这个明显不是市场了，后来的话呢就是通过广场协议，美国人要求呢就是让日本的就是让市场挂钩，同时呢也就是让美元贬值，这样的话呢就能够解决一些就是日本的这个贸易粗糙的这个问题。
嗯，是的。那我从这我也看到有些日本的学者啊，他们是认为当时这个日本是希望这个在贸易问题上做出一些让步，那么以此来促进这个日美之间的这种同盟关系啊更加的稳固，而且当时1980年代的时候，日本它的这个对外出口呢占它 GDP 的这个比重也是比较小的，所以说它在这个让步的空间来说是比较大的，但是站在中国它的这个商品和服务的出口是占 GDP 是有一个比较这个大的一个比重，所以它的让步空间就相对较小。另外我还看到有学者这个观点就说当时日本和美国没有现在这种就是另外一个层面的竞争关系，就是现在有人认为这个美中两国之间他们不仅是为了这个贸易争端，不仅是为了解决两国之间的这个贸易逆差问题啊，那么同时还是为了解决就是谁能在下一个世代的这个高新技术领域占据这么一个主导地位，或者说占据一个领导地位这么一个问题。那么当时呢，日本和美国之间这样一个冲突似乎并不是也那么的明显啊。那我们看到现在这个美中之间的贸易摩擦，美国对中国商品征收关税的这个规模已经是达到了2000亿美元啊。那么您认为现在美中之间的这个贸易摩擦还有进一步升级的可能吗？或者说这种进一步升级的可能性又有多大呢？
你刚才说的很好。就是这个，就是美国跟日本的他们的那种冲突呢，不是根本利益上的冲突啊，就等于有点像就是家里面的人啊，就是对这事情的看法不一样，所以说的话有点冲突。现在呢，就是美国跟中国的这个贸易战呢，就有点确实是不一样，因为他们确实是觉得，就是中国呢，确实是不单单是要求在贸易上面能够做得好，可能在其他方面全方位的要取代美国。成为一个就是下一次就是下可能就是2050年以后就可能成为世界上的主导的国家，所以说的话，在这种情况下的话，那这种就是一种竞争了，就是一种确实是一种竞争者的关系，而且的话，现在确实是中国也很不买账，就是你当反制我，我也要反制你，你来惩罚我，我要来惩罚你。在这种情况下的话，这个贸易战呢，可能就会是一个很长时间的一个问题，因为它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是美国对中国的要求，就是要求他们放弃这种政府扶持企业，让企业成为一个世界上的主要的那个主导地位的一个公司。在这种情况下呢，是让中国放弃这种。他们认为是非常行之有效的一种经济盈利的活动，对中国来说是动摇国本的，所以他们不愿意放弃的。所以说的话，这个贸易战呢，肯定要打下去，会有很长一段时间要打下去的。
嗯，是的。那我们也看到这个美国啊和中国，现在分别是可以从这个，您认为现在美国和中国是分别可以从美日的这一场。我们不能说贸易争端，不能说贸易战，我们可以说这个美日的这个贸易摩擦啊，您认为从这场贸易摩擦之中能收获到什么样的一种经验呢？
从美国的角度来说，因为他以前是成功过的，他通过那种高压政策啦，还有通过那种外交政策呢，然后当然也通过那种谈判了，就说是哎，你们那个从那个二战以后，你们是一穷一贫二白，你们今天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们给你们的，所以说的话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就是日本人确实也就那个就是也就同意，就是说是照着美国的做，最后这个争端呢就这么解决了。但是解决以后我们发现呢，即便是说是日本人做出了很大的让步，但是今天你看 街上跑的都是日本车。日本人的那种就是他的强项的工业呢，确实在美国汽车主导的地位，这个是没什么话好说的。所以说的话呢，总的来说就是和平解决，按照公平法律的原则的来解决这个问题呢，这个最后大家呢都能够达到双赢。这是从美国的角度上来说，这个是一个这种经验吧。从中国的角度来说呢，也同样的，我认为也是一样的，要应该是学日本的这个经验，就是说是首先你的经济的发展，如果是靠你的贸易粗糙呢，来达到你的经济增长呢，这个呢是没有什么可持续性的，就跟当年的日本一样的，你不能靠贸易粗糙来做。第二的话呢，就是你不能依靠政府对经济的这种支配、这种干预呢，来达到你的经济增长。这同样也是最后的话，因为你这么做的话呢，会引起其他国家的反感，会引起其他国家的反制。所以说第三个那个经验呢，就是什么呢？我希望中国呢，就是能够确实像日本一样的，能够扎扎实实的把自己的创新搞好，把自己的经济搞好，这样的话你确实能够在那个公平的竞争中能够胜出，就像日本的那个汽车公司一样。
嗯，是的。那同时我也记得这个中国的外交部的发言人华春莹是在当被问及经贸问题的时候，他提到了一句话，是说这个现在已经是这个全球化的时代，那么美国这次面对的对手是中国，那么这句话也是很让人值得这个比较耐人寻味的一句话啊。那么看来这个美中贸易争端，那么今后的发展呢，可能也会有一些新的变数，那么也会持续的关注。那么感谢维吉尼亚大学贸易金融学副教授陈朝辉参与我们的节目讨论，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仅代表嘉宾本人，不代表美国之音。根据费城最近的研究，一个小小的绿色空间可以在灰暗的城市社区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研究发现，把闲置的空间变成迷你公园，可以降低抑郁和犯罪率，尤其是在低收入城区。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巴拉戈纳的报道。
索斯好奇，如果环境改变了，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他开始关注凯斯·格林领导的费城土地关护项目。格林雇佣园林师来清理空地上的杂草。
费城有将近40000块空地。宾夕法尼亚州园艺协会的凯斯·格林说，每一块空地都是吸引着大小犯罪的磁铁。
这种空地通常会变成垃圾堆，这对于住在附近的孩子们来说真的不安全，因为这块地没人管，所以任何人都可以躲在里面，你甚至还能在这里藏毒品。
急救医生吉纳索斯说，他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进修的时候就开始治疗来自犯罪和毒品泛滥社区的人们。
我们治疗了许多枪击案受害者，成功地医治了他们的伤口，但是我们几乎没有去思考到底是什么让他们成为了枪击受害者。
索斯的研究发现，这些社区满目疮痍的环境影响着当地居民的心理健康。
他们感到被歧视、忽视，并且会经历许多负面情绪，诸如抑郁症、焦虑或者恐惧。
索斯好奇，如果环境改变了，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他开始关注凯斯·格林领导的费城土地关护项目。格林雇佣园林师来清理空地上的杂草和垃圾，种上了树和草坪。草坪每个月修剪一次，周围插上了围栏，并留出了邀请人们进来的入口。
我们发现，与没有绿化的空地相比，人们路过绿化了的空地时，其心率显著的比较低。
他的团队发现，在这片绿化过的空地附近，人们的抑郁率降低了大概40%，犯罪率也降低了10%或更高。
实际上，我们的研究结果在最穷困的社区最为显著，这意味着这些举措在某些社区中会产生最大的影响。
长期居民史拉帕克说，这些改变极大地改善了人们的心理健康。
人们一出门就看到满地垃圾和杂草丛生，这会对一个人产生很大的影响。我知道现在这个改变对我很有帮助，真的。
格林看到了他的项目如何改变了社区，他说，人们现在把曾经的空地作为公园、花园和烧烤的地点。
我看到了这些变化，但当你开始看这些数据，比如枪支暴力减少，人们的心率变缓，人们更愿意在费城的某些区域锻炼，你就会觉得哇。
格林说，有全国和世界各地的官员给他打电话，询问一片小小的绿地如何再次为社区带来了生机。巴拉戈纳，费城报道。
有机食物到底是什么？美国农业部有机验证到底是什么意思？
美国之音记者普鲁斯走访了马里兰南部的一个有机认证农场，与各顾客聊聊他们为什么更愿意购买有机产品。来看报道。
布莱特·格洛加过去20年一直在他的马里兰南部24公顷的农场上种植有机农作物。有机食品比超市的其他商品要贵，但是格洛加说，购买这些食物是值得的。So even though this
tastes much better,在超市所有东西都是一样的，有机食物比超市里那些批量生产的食物好吃得多，而我是少有的有机农民之一。我不在乎食物看起来怎么样，我在乎他们的口感。我希望我的顾客吃了这些食物后会说哇，之后他们就会成为忠实的客户。
格洛加的农产品价格比较高，原因是需要付出更多的劳动，他要亲手出去杂草，不用化学物质和转基因种子。美国农业部是认定农场是否有机的机构，这包括为世界各地的有机农场提供标准，让他们在美国出售种植的农产品。The USDA Organic
Seal is the gold standard. 美国农业部的有机认证是全世界顾客的黄金标准，原因是世界上所有的农民和商人都要遵循这个原则，这是一个共享的标准体系，我们要确保这个体系在全世界都能运转，来保护我们的标准、农民和认证。
统一的标准意味着全世界的食品生产商都能够申请使用有机认证，不过他们首先要通过本国由美国农业部授权的检验公司的认证。格洛加说，达到农业部有机标准需要很多工作，他在夏天每周要工作90个小时。然而常客安斯利·斯托克斯很注意自己和家人吃的食物得到了这些关照。Yeah, we try to
support local farmers. 我们想多支持当地农民，我们逐渐与布莱特熟识起来，我们赞赏他种植蔬菜的方法，让世界能够越变越好，而且我们认为他的农产品味道比我们在商店里买的那些好得多。其他人则认为有机食品更加健康。
Hi Mary,
it's really, 最重要的是这些食品更加健康，不像在超市里的产品。我们试图买那些不含农药、没有蜡涂层的产品。
格洛加曾经是一名厨师，他说如果要种植农产品，还不如把它一次做对。
我们是被认证的有机农场，很大原因是因为我们在意自己的食品安全、顾客的食品安全，还有我们女儿的食品安全。但我并不反对传统的农业方式。
尽管在烈日下收割有机西红柿可能让你的背直不起来，格洛加说，更大的挑战则是说服那些在意价格的顾客，多付一点钱，能让你吃到更加健康、更加美味的食物。美国之音记者普鲁斯，马里兰州圣玛丽郡报道。
接下来请时事大家谈主持人介绍节目内容。
中共高调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呢，邓小平改革路线最辉煌的成果却进入40年来最危难的时期。在国进民退的大潮流冲击之下，中国民企纷纷主动并入国企寻求自救，习近平倡导的混合所有制阔步前行。在最近，中共官员公开要求私企的党组织要领导工人共同参与管理，共享企业发展成果，外界担心一场新的公私合营指日可待。而就在这种背景下，50人论坛的产政学界精英冒着妄议中央的风险，他们痛批中央的经济政策背离市场化、法治化，社会资源等生产要素配置机制扭曲和不公正，造成国进民退，并且重申民营企业的财产权不可侵犯这些改革开放成果。 中共官方高调纪念改革开放，而民间精英却在冒险建言最基本的改革成果，前进与倒退一目了然。北京时间星期三晚上9点，时事大家谈，邀请专家来与您共同探讨，也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下次再见。